9:32，我们要进入海峡论坛的第二个主题，也就是我们看到台湾中央大学通讯系统研究中心的主任陈昆山，去年携带台湾的国土安全资料、国安系统分析、卫星影像等敏感资料前往中国大陆。目前呢，他在中国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两岸的关系缓和的同时，为何近年来这很多的共谍案却层出不穷呢？除了军方人员被吸收，两岸学者交流日益频繁，台湾的学术界是否也应该来防范间谍的行动呢？那么我想就先请教一下在台北的昆山科技大学吴汉教授哦。我们看到这个陈昆山呢，他是先参加这个中国大陆的千人计划，之后携带了这个资料而前往大陆的。那么是否说在大陆方面有计划的在吸收台湾学者呢？有推出不同的计划，那么是希望能够从当中得到什么？而为什么台湾的情治单位却没有及时能够掌握资讯？吴汉教授，您的看法？
大陆方面吸收这个优秀人才，这是一个既定的目标。那当然，各方面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大陆都在吸收。只是因为涉及到这个国安的部分，尤其情治国安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这个人才的吸收，那涉及到这个国家安全。那我认为，马总统在过去在两岸这个政策上面提出了一个外交休兵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在国安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谈到一个休兵的问题？那如果有休兵的这个概念之后，那么对于是不是在这边要这个派间谍或者是策反，这些动作都可以避免，因为这些事情无论如何是有伤两岸人民情感的，那么表示两岸的敌对形势还是继续在存在。所以有了这些动作之后，你多少让利都会变得化为无形。我认为这个是两岸都应该好好认真的来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是，那不过我们也看到说，其实他是去年就已经跑到中国大陆去了，为什么台湾的情治单位对这个毫无掌握呢？反而是到中央大学自己发现说，为什么这个人都没有来上课，才报给情治单位？是不是台湾情治单位有所这个在乎职守？吴教授，
因为一般学者在台湾来讲，他有相当的自由的空间，那么所以他们在尤其在做研究的上面呢，有时候是配合一些国安部门的一些计划来执行。那所以我们看到国安部门所做的这个发表的这个新闻来讲，国安部门认为他们所参与的这些计划，那么它的机密的程度是没有那么高的。那如果而且经常因为参与计划还要做成果发表嘛，所以如果真的是很机密的东西，他们反而是会有限制的。那因为是这个东西，因为是这样的缘故，所以那当然教授他是隶属在学校里面，那这个应该是由学校来掌控的人士，而不是由国安部门来掌控的人士。
是的，谢谢您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在我们华盛顿演播室的赵学生教授啊，也就是说大陆这样的一个做法啊，虽然它不一定就是间谍，但是它吸收这样子掌有这个比较敏感材料的台湾的学者，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感呢？那两岸的学术现在交流很频繁，越来越多了，那是否在这个方面两岸的学者啊，互相都要了解一下有哪一些东西是比较敏感的，不应该外泄出去，或者是自己本身对自己的这个学术地位或者是自己所掌握的材料要有所保密呢？
对这件事情呢，我是这么看啊，也确实反映了，两岸之间的这个互信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前说过，像军事互信、像外交互信、像政治互信，虽然这个经济上有了很大的这个进展，但是其他互信方面还有确实空间还是很大的。那么我们也不断的听到有这样的一些报道。就是两岸互相啊，还有一些谍对谍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会儿说有这个台湾到了大陆被抓起来，也有大陆到了台湾被抓起来，这样的例子都是有的。至于这个说到这个陈昆山这个例子啊，这个倒是值得一个仔细的分析一下，因为现在刚刚报道嘛，很多这个资讯还都在过。我大概看了一下，有这么几个，一个呢是他是千人计划。这个呢，据我了解啊，千人计划不是针对台湾的，千人计划是针对海外的华人学者，恐怕台湾主要是大陆学者，在欧美、日本， 那么呢，台湾占的是非常小这样的一个。那么千人计划，这个是一个吸引这个华人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这个智力资源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确实有用高薪的，特别强调的是科技啊等等这样。所以这个千人计划本身它是一个这个人力资源、脑力资源这样的一个争斗。你至于说他把人弄争取回来，他身上有多少机密，这个是另外一码事儿。但是主要目的呢，这是我的了解。而且呢，台湾方面过去也有大学任教的，到就是我知道的，比如搞经济的呀，台大的教授到北大或者到哪里去任教的，这种报道也有。但是因为这个研究的科目不是那么敏感，
对，
所以没有引起轰动。那么这一次呢，就我看到呢，就是我来这里做节目之前看了一个报道，说台湾国防部还专门讲到，说这个陈昆山他手上没有什么真正的机密，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当然这个我想还是在过程中了。
对，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有一个就是如何解读。如果你是把它作为一个这个争夺人力、争夺脑力资源，这个是一个千人计划的本质嘛，这是一种解读方式。还有一个解读方式，就是说成是一个间谍案，能不能就这么定义，这个恐怕还有很大的问号在里面。
是，谢谢赵教授分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跟两位来宾进行交流。博弈，
好的。那么同样我是请教两位来宾各一个问题。首先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就是刚刚赵教授也有提到，就是学术交流跟这个机密当中，我们知道两岸现在要进行很多的学术交流，
是，
那我们也或者可以说这个陈昆山教授他是学术交流过去，您刚刚也提到，赵教授也提到，就其实他可能没有接触到什么太机密的东西，要不然就会被列管。那但是问题是，就算是学术交流的话，如果说把台湾的这个好的人才也都吸纳过去，对台湾是不是也是一种伤害呢？这个几个问题请教吴汉吴教授。
我觉得在吸纳人才，它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那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地区都是竭尽所能的去挖掘这个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那么只是说我们台湾出的价码能不能留住人才。而今天大陆用了五倍于台湾的价格，或我们不要说五倍，甚至于两倍或三倍，那就足以把优秀的人才给挖走了。所以这个是台湾政府有时候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应该好好来考虑一下，我们怎么留住人才，让这些人才有一个充分的发挥的一个机会。那当然今天我们常诟病的就是台湾好像现在的薪水越来越低啊，这是值得我们。那至于说陈教授这个个案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案子，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去好好的去这个探索一下。因为他一般的这个教授都是在台湾这边做了就把这边停职了之后再到大陆去，所以交代的会比较清楚。那陈教授这个事情是基本上没有很清楚的一个交代，那么就这样就过去了。我觉得这个东西里面太神秘了，所以这个我认为说是不是有涉及到国安的问题，当然这个谜团是值得我们去把它打开的。
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也想请教在华府的赵全胜教授，就是您刚刚也提到这个脑力资源了，其实这个可能脑力也是维系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刚刚这个吴汉教授也提到，如果说我们台湾没有办法这个把好的人才留在台湾的话，那么不管是牵涉到机密的，或者是这个跟这个脑力有关的话，其实台湾会不会就是都会居于劣势呢？就您对目前两岸的这个交流，可不可以请您看一下，提出一下您的观察？
对，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我同意这个吴教授刚才的说法，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而最强大的脑力资源的这个争取的这个，而且做的比较成功，应该是美国。美国是把全世界的人才都给集中起来嘛。那欧洲、日本其他方面，那科技方面确实是一个重中之重，还有其他方面的人才，像经济啊， 像法律啊这些专才。那么像那么刚才讲到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呢，刚才讲到的千人计划，应该说大陆的力度是很大的。我是这么看啊，这样的一个计划，还是我刚才那个说法，千人计划也好，什么计划也好，主要的目标，我的看法呢，还是美国、欧洲、日本这样的。台湾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小的。那么至于两岸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应该讨论，那也应该，因为毕竟有一个两岸交流的问题。另外呢，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刚才吴教授也问到，其实这个恐怕现在这个相关的信息还会出来，就是什么细节呢？就是这个中央大学呢，他也不知道这个教授啊，陈昆山教授到哪里去了，还是看到大陆相关单位的一个公示，就是出来了，说这个现在我们千人计划争取到这么一位学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陆并没有刻意的偷偷摸摸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这个千人计划它也不是很容易的，它要求你有一定的这个资格，一定的成绩才能给这个高薪聘，这个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一个今后如何在这方面严格的管理，特别呢，比如说据我所知呢，美国的一些敏感的一些带有机密性的，确实有一整套的管理的方法。那么这个台湾方面或者是大陆方面等等，这些方面都有要跟进。那么呢，两岸的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也应该协商，这个都是应该成为今后的一个话题。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廖毅。
好的，谢谢博毅。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由于时间关系，请每位观众朋友以30秒到1分钟时间呢做简短的问答。首先是湖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哎，听得到吗？
可以，请您以30秒钟到1分钟简短的来提出您的问题，请说。
啊，请那个华府那个主持人呐、啊，我有个事情想拜托你啊。好像这个东林啊又要当妈妈了，在这里祝他们母子平安了啊。
好，谢谢张先生，您有问题吗？
两岸啊这个交流啊，我看以后是越来越正常，不会出现那个什么现在台湾有些好像是自己吓自己。中国有句老话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现在这个大陆呢请专家请学人才啊，那是不惜血本的，为了发展这个国家。所以这个我希望台湾人啊把眼睛放开一点，相信未来10年到大陆就业的人会越来越多。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是台北的王先，王先请说。
那有一个新的模式可以思考啊，就是像乌克兰这样哈啊，如果想要回归中国的或加入中国的或接受一国两制的，他就可以公投去决定了。但因为台湾的行政区划分很小啊，几乎有20个行政区，那这他就可以一个县市一个县市自己去决定，他要不要去，这样就可以避免两岸兵戎相见了、啊，就是中国人的统一观念哈、啊，应该要改一改啦、啊，学乌克兰这样不要打仗。那就他们俄国人不愿意接受乌克兰统治，他就公投决定加入俄国，那就给他加入嘛，哈。那台湾也是一样嘛，
好的，谢谢王先生的意见。因为我们时间很紧迫，我们还有第三个主题，所以我们只能先接听两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我先请赵全胜教授来回答一下我们听众的问题。
对，刚才湖南的那个张先生专门讲到这个问题，确实也是这个现象，因为两岸的这个交流越来越多。不可避免的，这个人才互相流动，刚才用了一个词叫人往高处走，
对，
那就是哪边高薪。其实这个现象啊不光是两岸之间，我就听到例子，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国立大学用高薪把日本京都大学的这个顶尖的这个科技专家整个团队都给雇过去。那个当时的这个就是京都大学呢，他因为在退休制度方面比较这个严苛，就到了60一定要退休，所以这个大概57、58、59岁这些教授就整个团队过去，所以日本方面也在检讨这样的。那么香港大学的竞争力也很 这个强。那么大陆方面，所以这方面呢，台湾方面是不是应该加强对这个大学的教授们或者是顶尖学者在这方面呢加强他们的竞争力，这个也是一个。那么至于台北王先生说到
公投
啊什么的，这个就是不同的一个题目了。
是，改天我们再来谈。
我们以后
谢谢您。那我们最后请这个台北吴汉教授以30秒钟时间给我们做一个关于这个陈昆山到大陆去的他的这个话题的一个简短的总结。
陈昆山教授到底是一个间谍案还是一个人才的吸收的案子，我觉得这个还有待厘清。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啊，这个我们台湾有一句笑话叫给得起香蕉请得起猴子啊，也就是说你给的价码太低就请不到人才了。那所以这个台湾在全球化的市场里面，我们到底是第几级的市场，我们自己要搞清楚。那么如果假如说这样排序下来，如果我们的市场已经居于大陆之后的话，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去请更好的人才。
好的，谢谢吴教授的分析。